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新年好，
想拜个拜个早年，
在这个主后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殿中，用我们用心灵来诚实来敬拜他，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海众水泉源的主，感谢他救赎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术的救赎主，让我们做一个一点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你的爱带领我们，你的大能来引导我们，主啊，来到你的殿中，主啊，真是感谢你使用这不配无用的器皿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要求你的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快不快？快，又是一年。所以说，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那种圣诞节的晚会的节目，有没有记得？去年，仿佛就在眼前。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姐妹们的那扇子舞，舞到那个扇子舞，说主你是主，你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美不美啊？真美，那是从内心发出的美，然后从他的舞蹈反衬是他的美，真是感谢神。今年的圣诞晚会又成为美好的会议，大家记得今年的圣诞晚会啊，光是玩唱歌，小孩子的节目非常美，小品非常美，诗班非常美，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美，真是从内心发出的。所以说我们敬拜神呢，从内心发出的美转回我们的那种见证，是里外都美，感谢神。所以说我想在这一年里，每一个人每个家庭在座的每一位都蒙神的恩典，不管是风平浪静的时候，还是波涛汹涌的时候，不管是春花烂漫的时候，还是萧瑟秋景的时候，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是不是？阿们。神说他用恩典做我们岁月的冠冕，用他的旨意，我们的路径，一年的过去的路径底下只有他每一步都带领我们，我们虽然有气馁的时候，但是神不放弃我们，神的手在牵拉着我们，日子如何他赐给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是不是？感谢神。在这日子当中，我向弟兄姐妹会上想到一些事情，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想到日常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在平静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我想作为生命和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过的每一天组成每个月，每个月组成每一年，每一年走下来，一年年走下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生。我想这是最最共同的一点。这是我去上个主日的时候，戴尔弟兄和青少年这个有一个主日的分享，然后在那边我没听到，然后在主日敬拜完了以后，他们青少年敬拜完了以后，在这边还有几个弟兄小弟兄小姐妹在分享，非常的感动。其实我听到一个姐妹分享什么，说她可能大学将要毕业了，她说告诉这些她将要上大学的高中生说 future 你可能看不清，她是英文，我发现中文了，但是英文我可能讲的不好，说 future 你看不清，但是你要紧紧的依靠主，主给你是最美好的，要紧紧的依靠主。这是一个姐妹发出内心的那种见证，就是说从她的自身中她见证到神一直带领她，可能上大学从高中上大学非常的一种紧张，但是经过大学的四年以后，神就给她每一步都安排好了，而且超出她的所求所想，这就是我们所跟随主星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年的福音布道会，奉命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讲到一个圣名之道，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叫漂泊人生，他引用了诗篇，就是神人摩西的祈祷的这篇，我向弟兄姐妹也非常熟悉，我读一下，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越是强壮可是80岁，但其中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成繁，转眼成空，我们便迂腓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按着你说敬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请你指教我们怎样疏散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博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这就是真是深刻解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这个神人摩西，我们知道摩西这120年的时间有三个四十年。我们知道他的一生的见证，可以看到他真的道出了人生，说什么？所以我们要得着智慧的心，就我们早早博得他的慈爱，神的慈爱，要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真是感谢神。当时父母是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大家我想记得，不知道记不记得，其中有一个四个瓶子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那四个瓶子？我们从小的时候是奶瓶，说我们大了喝饮料瓶，到慢慢的喝酒了酒瓶，到老了怎么了？上医院了打吊瓶。他用了好多这个形象的比喻，然后说小时候呢，我被爷爷奶妈妈奶奶推着，到老了时候了，就我被推着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命。但是我们当中我们在思索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智慧王就是什么？所罗门王。但主耶稣比他智慧更大。就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深刻刻画了这个人生的生命，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怎样从母胎而来，你便照样赤身而去。你说劳碌得来的，身中分毫不能带去。最后所罗门一个劝勉，这就劝勉什么呢？说你当趁着年幼，衰微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最后传道书是什么？说我们要敬畏神。有时候歌唱的说，当把年轻的力量献给主。说我们经常弟兄姐妹唱这首歌，真是我们就是说要衰微的日子，不要在衰微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要在年轻的时候，在年幼的时候来敬畏主，来侍奉神，来早早博得他的慈爱，早早的一生在他的里面。说近现在圣诞节的日子还没过去，我们圣诞一直在这个节日的气氛里。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日子里面，传道给我们分享了很好的题目，说圣诞节的声音，上个礼拜分享的救赎耶稣基督。说这个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义啊？我们都知道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以马内利。我们的主呢，2000年前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是说道成肉身，就是要以马内利。那么翻译成我们的中文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说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呢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看到主耶稣2000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这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传神国的福音，说日期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主耶稣传的一个非常的信息，所以日子近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是2000年以后了，我们立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当警醒，日子近了，要悔改信福音。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福音呢是记着众先知从圣经上所应许的，来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幼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是显明神的儿子。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完完全全的神的儿子。世上从来没有个人死了以后再复活的，但唯有他。当然我们圣经有许多死里复活式，但最后也是死了，比如说拉撒路。但是主耶稣是复活，复活以后永远活着，他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感谢赞美主，他是得胜的主，他又是完完全全的人。真是他做神人之间的中保，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靠着他，没人能到父神那里去。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主，主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妙的救恩，这么奇妙的救恩，我们用心灵来慢慢体会这种救恩。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愿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神愿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在这世上有生命的见证。我们弟兄姐妹准备好了没有？朋友们准备好了，我们是否愿与他同在同行，有生命的见证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呢，神一直，我们看到从圣经中我们神一直在寻找与他同行的人，而且圣经中有许多同行的榜样。我们读圣经，我们慢慢知道，就是说这些同行的榜样真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所在。神有什么心意呢？弟兄姐妹，你好好我们仔细一些了解一下，神的心意就是说他不但是造我们，他愿，而且他要做，让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与我们同在，同行，他要人合而为一，借着合一呢，他要将自己的丰富给我们响应，而他自己又在与人同住和响应中得到满足和荣耀。 这就是众脉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一个最大的心意，神与我们同在，神愿与我们同在，神愿与我们同住同行。我们的人呢，我们人是不是真的愿与他同住同在同行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看到这种心意的所在。从创世纪中我们慢慢看到，从启示录最后说什么，我听见有大圣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启示录大结局的时候看到神那种心意，整个地全为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整个国全是他在做王，他要与人同在。我们的子民，我们要在他的帐幕里面，我们不再有眼泪，我们是永远活着。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也可以看到这种神的心意，神在六天里面所有的创造里面都是为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预备，这个预备就是第六天要造人。我们看到神起初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我们慢慢看六天的创造，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要分开就分，要有什么，这就是神的大能。在第六天的时候他说要按照我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我的形象是什么形象？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我们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听到说神的形象就和我们一样，有鼻子有眼。我们慢慢体会这神的形象是那种内在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都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都残缺不全的是真理仁义和圣洁。就是我们是堕落，人类慢慢堕落以后说呢，但是神愿意恢复。我们也从中看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他从空虚混沌中带出了他的丰盛，从黑暗中带出光明，从混沌中带出秩序。这位神是一位有生命的神，这位神是一位丰盛的神，所以说他愿意把这位生命的神、丰盛的神给我他的子民，给我们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因为信他，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成为有生命有丰盛。所以说感谢赞美主，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人类呢，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就是这样。亚当夏娃因为神说这个树不可吃，但是亚当夏娃吃了，所以说从此呢人类就进入了一个罪恶之中。本来是与神同工同行那么的美好，所有的树在伊甸园里所有美好的树木都可以吃，你只是负责管理，你的权柄是管理天上的、水中的、地上的，但是呢人不怎么行，非得要什么，我要吃神说不想吃的东西，他要吃，失败了，所以他不听神的命令，与撒旦同行，背弃神，偏行己路，被赶出伊甸园，人堕落了。因着罪的缘故，人与神不能相处，人走上了歧途，与神心意和计划完全的违背。保罗说什么，因一人犯罪，众人都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这就是我们人类，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的人类堕落的这个光景的话，并不是我们本身，是我们的原罪，亚当是犯罪了，我们的老祖宗犯罪了，我们才肉身生的，所以说我们就处在这个罪的当中，并不是说我就是杀人放火就是罪。我们慢慢就会知道，你不只要不达到神的标准就是罪。这就是奉命圣母是上次那个布道会的一个传递一个很重大一个心意，什么是罪。那说一个举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一个靶子，你打不到靶心就是罪了。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但是神有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神以他不变的爱、永远的爱，按他的旨意，他在寻找他同行的人，荣耀建设要与他与人同住的心意。我们看到与神同行的第一个人是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五章提到以诺，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子孙，说圣经说他什么？说活到65岁生了马图撒拉。以诺生马图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我们看到从圣以诺这一生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以诺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了，跟随主了。365我们除一下，65除以365，几乎就是一个非常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十几岁的时候，按照我们一生的年日，70岁、80岁，现在可能岁数大是100岁，就是十几岁、20岁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你看现在看到我们的青少年儿童，一个个信主，一些跟随主，主要是喜乐，愿就是说 神愿意寻找这样的人，从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要跟随主。当然我们说，因为我们环境的限制，我们可能认识主晚一点，不管年幼年老，不管什么环境，神都爱我们，什么时候信主神都喜悦。所以说，但是神一直在寻找。所以说神就给以诺一个极大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在犹大书里面提到，说这个启示就是提到末后的审判，说亚当的七世子孙以诺曾经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视一切不敬虔的人，说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视不敬虔之罪人，说说顶撞他的刚愎的话。这就是说，你看到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就会神就一些把一些心意告诉他，把一些启示告诉他，神就告诉以诺这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看到末世的审判，主要再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再继续看，看到挪亚，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个人类就是这样，当时世人都犯了罪，都处在罪恶之中的时候，挪亚什么，挪亚当时是个义人。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在处在罪恶中的时候，看到挪亚他是与神同行，神就给他叫他建一个挪亚方舟，一家八口人得救。这就是看到同行的例子。我们再看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什么？神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亚伯拉罕。我们也知道，我们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以借着信心，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再后面就是以撒、雅各、约瑟、约书亚、大卫，这是你看整个历史，整个圣经的这些人物历史，都看到观察了神愿与人同行的人。我们也看到与神同行的这些人的一些很美好的见证。大卫说什么？说他是神评价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遵循了神旨意的人。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处记载，就是说神对他一个很非常美的一个评价，是合神心意的人，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一生的年岁过去以后就见主面，真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后来看到众先知以赛亚、以利米、丹以理都是一生的见证。我们看到丹以理，我们下个明年的主日学里面，我们学一起查丹以理书。我准备丹以理书的时候，看丹以理这一生的见证。丹以理的一生，从年幼的时候就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他年幼一生跟随主，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一生都在跟随主。而且圣经里面有非常好的一个记载，说他当时就是说叫他拜偶像的时候，拜那个金像的时候，他说他是回到他家里，说楼上的窗户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段描述是在丹以理大约80岁到85岁的时候，这个年龄就是你看到丹以理的见证，从年幼的时候到巴比伦那个偶像之国的时候，一生一直经过十字空，最后他这样，就是说他是一生该随主，他绝不会受外界的环境的污染，一个美好与主同行的见证。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与神同行这么好的榜样，在新约里面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做人的时候，他不是以神的身份，他完完全全是人的身份来在地上。他生在马槽里面，他在耶路撒冷行走了32年，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的与神同行。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呢，就是寻找世上的人，找罪人，而他本身就是与神同行的榜样。他完全以人的地位与在父神面前，他又是神又是人。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完全的父所想的就是他所行的，他所行的就是父所想所命令的。他完全遵行父的旨意。他说人子来呢，并不受人的服侍，乃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都非常印象非常深科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祷告当时主耶稣是汗流像什么鞋底一样滴下来，但是在当时他祷告了什么，说主啊，请你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照父神的意思。这就是他一生跟随主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他是完全是神，但是他做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才唱的一首歌里面，就是说主耶稣的一生，他降在马槽里，走在加利利，到埃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有得胜。这就是主耶稣一生的见证。他来的时候不是受人的服侍，他来服侍人，这就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一切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想一想，这些与主同行的人给我们做的美好的见证。我们神也这心意，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愿与我们同在，愿与我们同行。我们是否做好准备了？就是说与神同行， 有他美好的见证呢？准备好了，感谢赞美主。我想在这边在这个与神同行和做的美好见证里面有四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用这些话来一起光照来激励我们。有第一点，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心与主同行，这是第一点。存谦卑的心与主同心与主同行，这是第一点。弥迦书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阿摩斯书说啥？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就是说我们与主同心与主同行。我第一点这里要分享，就是要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重点在存谦卑的心。我今天要分享是存谦卑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从至高之处到至卑之处，从天上的宝座到玻璃红的马槽里，从宇宙的整个的主宰，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到被杀的羔羊，最后到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儿子。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谦卑，这就是 主耶稣的这个主的卑微。神主主动卑微，被动升高。腓立比书里面非常非常深刻的描述了主的谦卑，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来了以后，就是以成为这个存心卑微，成为人的样式，成为最深的形状，为的是救我们。相反呢，我们想想我们的人，人是不是有这个顺序？主耶稣是主动的卑微，被动的升高，是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神让他升高，因为他这种，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顺服神的话，完成神的旨意，神叫他什么？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人呢？人不是这样。我们想想我们的人性，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一个比喻，就提到了法利赛人的一个祷告，一个税吏的祷告。我们在主日信息里面和弟兄姐妹查经里面经常提到这一个，就是说这种祷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税吏的祷告，看到一个法利赛人祷告，最后那段圣经里面提到什么？说主耶稣说，因为犯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犯自高的必降为卑，犯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一个和人间的一个整个程序的逆转。我们整个世上的所有的生活，就是说我们想主动的升高，我们想不管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所有，我们想过都是一个世上的名利，我们是，但是在神国里面一个秩序的颠倒，就是说要主动的降卑，被动的升高。这是说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他说什么呢？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主的心里是柔和谦卑，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而且他用许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要拥有一个谦卑的心。弟兄姐妹都知道一个小孩子的故事，当时小孩子要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时候，那些门徒不让他去，不让他靠近，因为当时很多人围着主耶稣。主耶稣说，主动的说，小孩子过来吧。我们的主耶稣就这么爱小孩子，就是说小孩子过来吧。过来以后说什么呢？就抱起来，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但不得进天国。所以犯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的就是最大的。小孩子心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非常纯真，非常的天，非常的有追求，要非常的谦卑，当你说什么他可能就听什么，这慢慢慢慢就这样，这就是小孩的心。我们能不能变成小孩呢？可能我们的身体变不了小孩子，这是因为身体一天衰老的一天，但是保罗说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什么意思？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话的喂养，我们要变成小孩子那样谦卑，来到神面前求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要么一天心思一天，有一个小孩子谦卑的心。保罗谦卑不谦卑？保罗非常的谦卑， 整个新约里面二十七封书信里面，二十七封书里面，保罗就写了十三封书信，整个二十七部书，整个占了新约的一半。但是保罗谦卑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就说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基督耶稣从上面找我来的奖赏。这就是保罗的内心的发出的那种，他不是得着了，他真是得着了。他是领受的启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在加拉太书里他说什么？他不是领受人的启示，他是直接从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光照，神就是拣选了保罗，他接了他的十三封书信，向我们启示了伟大的救恩。但是保罗说，他不是因为得着了，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就是说同行的榜样，看到我们就很谦卑的心，就是往前同行的一个榜样。我们每天读圣经的话，不管是看到我们主耶稣，看到我们的就是说使徒保罗，就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他自称他是神的仆人，非常谦卑。彼得，我们从彼得身上也看到，彼得十二个门徒里面，彼得这个人是个，我们都知道，彼得是非常个天然的人。就是说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叫西门，但是神告诉他，你不要叫西门，西门你要叫基法，基法的意思嘛，就是使徒，就是说希腊文叫彼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的一生，我们他非常的性情，而且非常的心直口快，但是神就是用他。他自己都说，甚至是跟主今年三年半的时间了，在科西马尼亚的时候，他还是对自己不是很认识。他虽然每天听主的话，跟主同行同住，但是他对主还不是很完全，甚至就是对自己也不是很认识。这就是我时常也处在这个光景里面。当时就是说，那些兵丁带着那个祭司啊，就带着兵丁抓到耶稣的时候，说什么？抓到耶稣在科西马尼亚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不会，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远不跌倒。这就是彼得。彼得说的话是不是真话？是真话。他确确实实是他真的是为主要舍命。但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别人都跌倒了，我不跌倒。但是实际怎么样呢？当主耶稣走在十字架的最后的时候，彼得是三次不认主。但是最后彼得有个回心转意，他真是痛苦流涕。当时祭交三面的时候，痛苦流涕。他真正意识到自己，我们就是彼得意识到自己的能力的不足。就靠自己是靠不住的，就我们是不是也处在这种光景？我们有时候为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心里非常火热，但是往往时候一个事情就把跌倒了，绊掉了。所以说不是我们不行，是我们没有靠着主，要靠着圣灵。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非常谦卑。我在第五章里面就说，彼得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你们众人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谦卑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功课，只有谦卑来到神面前，顺服神的带领，才能与神同行。那怎么能谦卑呢？我们有些许多经文里面提到谦卑，当保罗在罗马书提到的，我觉得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说，不要看自己过于说当看的，要照着神所赋给个人的信心看的合乎正道。这就是谦卑，谦卑的一个见证，谦卑的一个所行。不要看自己看当看的，要按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正道。所以保罗也劝勉我们基督徒说，要你们要效法基督的谦卑，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与主同心。保罗就我们看到这个与主同心一个很好的分享，就是什么？他说自己说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他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看到这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看他受这么大的逼迫，最后在罗马城被杀头的时候，他自己说他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说因这十字架救我二难，我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了，救世界二难，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这就是保罗基督的心，就是有合一的心。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凡寻求神的旨意，说话行事有合一的心，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而且那个我们的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个大的祷告里边，我想前段时间李传道一个分享，就有个合一的祷告，就是说他在升天之前一个合一的祷告，说整个教会他指挥的教会建立的教会要有合一，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叫终于你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要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要合一，要谦卑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爱慕神的道，学习神的话语，与主同行。要爱慕神的道，学习神的话语，与主同行。这是我想我们今年的主题里面一个灵命成长，要查经，要学习。当然这个就是说不但是查经了，我们每个方面就是说要学，真的要通过各种环境的话，要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要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说六章里面，当时是整个环节里面说提到什么，说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这句话是在前后文你看一看，这句话这是彼得一个对主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当时五饼二鱼为五千人吃饱以后，当时就是彼得许多人跟随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不要为这个世上的事物劳力，就为天上的，说主耶稣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这是上文，这是上下文之间的上文。当时呢说了这话以后呢，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因为这话非常难听，主的肉怎么可以喝，主耶稣的肉怎么可以吃，血怎么可以喝呢？我们慢慢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属灵的意义，就是主耶稣真是可吃的，主耶稣的血真是可喝的，我们才能与他有份。所以彼得对他一个认识，永生之道归从神呢。所以这是个永生之道，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我们的圣经呢，看到知道主耶稣就是永生之道，神的话就是永生之道。是整本圣经，我们仔细的读的话，整本圣经66卷书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它整个的跨度大约1600年的时间，至少有36位作者在里面，上下旧约新约相互呼应呼应，本身就是一本奇妙的书，一个神迹，它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读这本圣经，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神所漠视的。什么神是漠视的？保罗说圣经是神漠视的，与教训堵塞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人都是一的。什么是神漠视的？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神所漠视的不单从字面，这就是神呼出的气息，就是神的一个生命在里面。我们主耶稣亲自就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说不单是要字句的意义，要读着属灵的那种灵里的那种精义，要从字句里面看出神的精义，神的心意。就是说我们明天要默想神的话。我们这人是什么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宗是亚当，那亚当那一代以后，挪亚的，就我们就是挪亚而来。我们是属什么人？我们是尘土。神造人的时候就是造亚当是什么？说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咒诅。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一生一世从是说这个赤身而来，赤身而去，归于赖于尘土，归于尘土。但是神要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就是要把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神借着圣经神的话，要把这个神的圣灵，要么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这就是末后的亚当。亚当起初的亚当是个预表，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这是这个，而且这些话呢，我们就是说这六十六本，整本圣经66卷书呢，就是说不是凭空撰造的，是我们从这个整个耶稣的这个12个使徒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真是这本书真是神的亲自传开的书。说约翰，我们知道约翰是主耶稣怀里那个门徒，他是亲耳听见，他说什么？他说我这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过的、亲手摸过的。将这生命之道传给你们，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至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整本圣经我们读这个，就是主耶稣亲自的神的亲自的启示、亲自的漠视、呼出的气息，他的门徒亲眼见到、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了，一步步几千年下、2000年下来传给我们。我们所以说非常感谢神了，我们能读到圣经，真是拿到这本圣经，我们心里应该第一个赞美的就是感谢神，我们能读到圣经。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圣经，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 这来了美国以后，神借着各种的环境，要我们认识这位伟大的神，这位伟大的救主，让我们接受圣灵，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神的一个伟大的拣选。真是感谢赞美主。彼得说什么？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景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说，这是一本关于生命和前景的事，而且圣经上所有的话不是可以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人被圣灵感动所说神的话了。所以说这本书非常的宝贵，是我们的生命之书。希伯来书说的功非常深切，说什么？非常警戒我们，警戒我们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去年查希伯来书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死去。所以我每天来教会，或者每天我们接触圣经，我们真是要好好读，这是神的道。你当越发郑重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死去。说我们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就是，而且神的话是活泼的。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不但要读，不能死读。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我们要读出神的经意，神的心意。一个弟兄曾经说过的话，当然这个弟兄非常高兴了，今天也坐在我们当中。我非常感动，这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也是而且我当时读圣经读的不多的时候，神的话就是告诉他说过什么，说哎呀，一天不读神的话就死了，不知道今天怎么度过的。但原话不是，但是意思就这么个意思。这句话在我好长的一段时间的，可以说我很长印象非常深，也是激励我或者说要读神的话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榜样。就是说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在你的心里，又不读神的话，我们远离神的话，就死掉了。就是说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我当然我们肉身没死，我们每天还是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然后每天忙活孩子，这些都是我们正常生活，我们应该有的，神而且要祝福这些人，但是要有神的话，要有灵在里面。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点。所以说彼得呢，就特别的告诫我们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胎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坚长，要爱慕的心，要读神的话语，而且不但要吃奶，吃奶是一个爱慕奶的心，而且要长，要怎么？要吃干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不但要吃奶，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吃奶以后呢，那是婴孩，还要长大成人，要吃干粮。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窍细腻的通达，能分辨好坏。说我们要读圣经，从圣经的话语里面读出神的心意。从圣经话上，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整个时代属于什么时代。整个事情，我们就所有的事情，我们才能分辨好歹。我们从要所有的事情立场，要站稳在这个圣经的立场上，也得支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立场。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说，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教会主题是灵命成长，福音广传，传到每天法的每日的灵粮。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坚持这个进度，是不是都坚持了？很难，反正我没坚持，这是不好意思。我有自己的进度，但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我当时听了一个指示讲说，有一个弟兄要每天跟着传道法的圣经那个进度在讲，我很感动，因为每天能跟下来，真是不容易。但是我不管怎么说，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在形式上，我们弟兄姐妹有个追求科目的心，不管是我们的主日学了，我们的敬拜了，我们自己的查经了，还是小组查经，弟兄姐妹的分享了，不管所有的场合，或者走在路上遇到一个弟兄和他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都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让我们什么，在属灵里面要相信的话，要科目神的话，与我们的主同行。感谢赞美主，而且神也非常祝福我们，祝福什么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是神一个极大的应许，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与主同行。这个是来自于经文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是彼得一个大的启示。大学主耶稣当时到那个黑曼山上的时候，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好多门徒说他是以利亚，他是那个先知，都能说了好多。彼得得了一个大的启示， 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着耶稣就说了，彼得啊彼得，这话不是你来的，不是从右身来的，是天上的父给你启示来的。弟兄姐妹，这是跟随主一个大的一个那个，而且彼得又得了个大的启示。所以说，但是之后呢，耶稣就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要被那些祭司长文士要鞭打，要死掉，三日复活。彼得说什么？不行不行，我们跟你怎么说？你是王，万王之王，万王，你不能。耶稣怎么样？说撒旦，你替我去吧。这彼得还是那个彼得，但是在背后里面有个邪灵在他的心里。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是看不见的，撒旦往往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说行人要特别要警醒的。所以说下面就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说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这是主耶稣一个呼召，呼召什么呢？所有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呼召，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主的呼召一个前提，对一个主的认识，我们对主认识的越深越深刻，我们跟主的这个步伐越坚定。这个从彼得这个启示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我们自身也知道，说那个彼得说什么，每个人都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既尝过主恩的滋味的话，就是于此就要跟随主。这是就是说我们一个生命的见证，我说每天读神的话语，我们的整个我们的人生经历越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愿意跟随主。虽然我们看到十字架这个标志的话，我们都知道整个十字架标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这个十字架是个屈辱的标志，是个祭形，在当时那个祭形上十字架，但是主耶稣亲自上十字架，现在主耶稣这个十字架成为一个什么，是爱的一个标志，是爱。一听到有十字架，我们心里首先想的是主的爱。在世上虽然不有许多人不承认，但是我们整个的生活里面都有十字架的影响。我们的红十字会有没有影，我们的医院，我们凡是有爱心的，只要有十字架，联合国那个标志，你看联合国那个标志里面，主要到那个非洲的话，只要有十字架，知道这是救援车，这是联合国的救援车，这就是主的爱在传播。这是整个影响我们的时代，影响我们的生命，整个影响我们的社会。这而且这个十字架的信息的话，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印象，于长老分享过这个十字架。对十字架我们有个深刻的理解，这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说什么，保罗说什么，说我们确实别人都传别的福音了，保罗传是十字架的基督，说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蒙召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增为神的能力，神的恩惠，因为神的愚拙增逼人智慧，神的软弱增逼人强壮。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看起来在世人眼来，就说没有信主的，或者说对这些基督不认识的人士，我看他非常软弱，一个神的儿子怎么能挂在十字架上呢？他有很大的能力，这么愚拙，但是这就是神的一个智慧，一个极大的智慧。这个极大的智慧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这是保罗说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神把每个人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遭遇里面，都有神的美意。不是每个人都有为主舍命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像保罗一样，像彼得那样为主真是殉命的机会。你要在使徒行传里面，司提凡被使徒打死的时候，他当时看见神的荣耀，说什么？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人，看到主背十字架人一个美好的见证，他真正看到的看见的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信。信是所望之实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我们没看见，但我们信他，因为信他有说不出的喜乐，因为信他我们有极大的荣光，极大的喜乐在里面。这是保罗彼得。所以说我们看到历史历代呢，真是为主生命的人都是个美好的见证。当然了，我们说这是在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在这种困苦中，那我们每个人在现在这个北美地区，像我们每个人呢，神没有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平安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也有在这个世上真是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属灵的征战。记得冯敏聪一个牧师，冯敏聪牧师一个分享，就是说他越多属灵东西的时候越有征战。记不记得他上机场的时候说本来要去传福音了，他就和他妻子就本来平常也没有这个事，他妻子就冒出一个事来，说怎么那屋顶没修，记不记得那个事情？就是背后 一个这他分享的时候我心里特有感动，就是说这里边一个属灵的征战问题，虽然一个小事，就是说这种困境呢很正常。弟兄姐妹不要因为这种困境的话觉得就是说有什么，我们在肉身这里面，我们属于肉身的下子，我们处在这困境当中。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深刻体会到我们这种困境，这种内心的挣扎，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我们内，这是内在的一个困境，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们不要以此为借口，我们要靠着主，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要脱离这个束缚。说保罗是什么？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地的律。他真是苦啊！但是最后说什么呢？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了，我就脱离了，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就能脱离罪和死的律。这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非大一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同死与主同死同复活。同死是我们的老我死去，我们的旧我死去，同复活是与主一同复活，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保罗他有他切身体会，说就是说他自己呢真是完全死了，就是刚才我分享，就是他因为定十字架，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他自己也因为就世界而言已经定在十字架了。死，我们这个死呢像罪死，像世界活，像世界死，活呢像神活，单单的仰望那位新鲜创始成终的主。所以说真是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背十字架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功课，就是说要背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把他老我死去，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要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记得上次一个组织学一个姐妹给我一个分享，说我们这个说怎么叫死去，怎么的老我死去，一个很简单一个分享，当你想自己说补的时候就是死去了。这是一个姐妹分享的，在组织学一个姐妹说怎么能说什么叫自由，当你想自己说补的话那就是自由了，那就是一种你的老我死去了，当知道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圣灵非常美好，而且非常结了美好的果子，我们知道都那九种果子，大家记不记得？我想每个人都喜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主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因为我说圣诞节的时候过节这个日子吃了好多好吃的，身体也长胖了，这都是肉身了、啊。这个肉身是好事、啊，但是也需要减肥啊。这个是灵里面的果子，喜、仁爱、喜乐、和平。但是你有爱，当一个人有活出爱的时候，那真是一看就不一样的生命，看这么喜乐，哎，真是感谢神。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什么，也是我一个分享，就是说在苦难面前呢有神的管教，弟兄姐妹要深深的要体察自己，在苦难面有些是神的在苦难面有些是神的试炼，有些是神的管教。神的试炼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说什么？你们约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保罗这个耶稣在那个东山宝训八福里面最后一个，就为耶稣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感谢赞美主。但是有些苦难是神的管教，是我们真是我们的罪，我们不听神的话，神明明叫我们向道走，他们非要背离神，就像亚当一样，偏行己路。神管教我们，我们要在管教里面，当然这是一个神的爱。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就看到，神的管教是神的爱，私生子神不管教，但是神管教是他的儿子，是成为我们原来也成为他的儿子的模样，成为他的真正的儿女，这是神的管教。这是第三点分享。第四点就是要做主的见证，有圣命的见证，与主同行，这是最后一点了。就是我们就是说有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背十字架，我们最重要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要为主做见证。耶稣在使徒行传说就复活以后四十天之后升天之前说了一句话，就这样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一个大的一个使命，也和马太福音那个大使命是紧紧相连的。就是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地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大的使命，这是一个大的见证，也是主耶稣升天之前一个大的使命，也是怎么说，两千年来历史历代的所有的教会，说就是说普世教会地上的教会所做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对不起，我喝点水。这个见证呢，我想着不只是每个人，不只是教会，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主的见证。我们不管在家里，在职场上，在社会上，在公共场合，所有场合，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就是人越看见你，就得看到叫哦，真是主的门徒。教会也是，教会是在这个世上主这在这个世上的见证。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这个教会是大家是神的家，是每个人的教会。更重要，它是神的教会，神在这个教会是做主的，神是头。而且神设立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要不偏离神的道。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个教会虽然教会小，但是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每个弟兄姐妹都在主里面都有美好的见证，真是感谢赞美主。我们从去年过往的历史，过往的死过的岁月，每个人都有见证。我们今年这两年真是有美好的见证。我们从去年建堂到今年，我们真是每次来到这里，虽然就是说外人看起来这个堂非常简陋，但是我们内心真是发生了忧心的赞美，这就是见证，在这个社区这个见证。我们从没有堂到有堂，这是个见证，虽然从事物看这是个见证，这弟兄姐妹内心也是个见证。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动，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忙活的时候，那种热火朝天，那种同心往前走，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从肉身做不出来，我们肉身我们家里好多事情，我们的操需要割，我们家里孩子需要照顾，但是我们看弟姐妹们做饭做了好多好吃的，弟兄们干活干得很累，这是都是感到很喜乐，身体虽然累，但是我们每天还是非常喜乐，上班时间该上班上班，敬拜的时候该敬拜敬拜，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的圣诞晚会，我们的福音布道会，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我们内心所发出那种生命在外面的一个彰显。如果没有内在的生命，我们这个见证不会持续。但是我们如果有内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永恒的，因为神应许我们，他赐给我们永生，这个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永远活着。主说他活着，我们和他一样永远活着，这个见证要持续下去。就是说我们一代一代的话就要持续下去，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而且这个见证呢，就是一个行动，我们外头看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这个信，我们知道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但是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否认行动，我们信和行动是分不开的。雅各书里面说什么，说没有信心越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就要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要把那种心里所发出那种喜乐，心里那种相信活出，把生命活出来。活出来，大家不是为了给人看，我们把主的生命活出来，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周围的人。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每个人如果把主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在家里夫妻吵架就少了，孩子管教就好了，关系也和睦了，在单位里面同事也关系也好了，你在社区里面，人家一看你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人。这是感谢赞美主，当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有主的生命慢慢的改变。这个不要横向比，为什么不要横向比呢？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一样，过程不一样，要纵向比，看看自己。这是要分享的。然后就是说，大家这个就是说，最后彼得说了，彼得要告诉我们说，应当披荆担正，可以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四个方面。然后这四个方面就存谦卑的心，爱慕神的道，背弃自己的十字架，做主的见证，活出主喜悦的生命，与主同行。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的，唯有谦卑才能来到神面前，爱慕神的道，学习神的话语，唯有神的道光照我们，我们才能知道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才愿意背弃十字架，舍己有生命的见证，与主同行。在这里我真是感谢赞美主，这个我们真是 西水旁华人教会，我们这个西水旁这个名字真是起得好。在诗篇里面就提到说，你要像一棵树栽在西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到的尽都顺利。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神的应许。西水旁，西水是生命的活水，我们从自然界能看到个水慢慢的流动，是流动的水，是活水。主耶稣就是那活水，主耶稣自己说他是活水。说什么呢？说人约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可以上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活水江河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在现在每一个信主的人，在我们内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说真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愿这些话呢一起来互相鼓励，互相激励，一起同心同行，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真是像那个一棵树一样，有丰盛的生命的树栽在溪水旁，而且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感谢赞美主，我的信息分享在这里，谢谢。